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哎，骆驼，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几乎已经要做到传道书的结尾了。
我们不是快跑的嘛，
是慢跑的，对，所以必定得胜。哎，
我们深得传道书的这个心意啊。
是
早早就知道不要快跑。
读到现在你印象最深觉得最有用的是哪一样的智慧啊？这传道书里面的真智慧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项最实用的？
最实用的就是吃喝快乐享受神给你的日子，
同你所爱的妻快乐度日，是不是？
对啊，不管是和你所爱的妻一起，还是你吃喝快乐享受神所赐你的，在神所赐你虚空的年日，在神所给你的一些劳碌里面，你都要快活度日，没有理由不快活度日
啊！没有理由不快活度日，是吧？最近有个广东朋友啊，老广的朋友啊，他介绍我到一个地方，他请我到一个地方吃饭。
对，
他说这个
可以吃了。
哎，他说这个是老广的乡下菜，在休斯顿的一条比较没落的街啊，这是在中国城兴起来以前呐、可能至少二三十年以前呢，曾经是生意鼎旺的一家中国馆子，它里面没有老墨的，都是老广，装饰啊什么什么都是很老套的，很老式的那种啊，你看着店面的不怎么起眼。哎呦，它里面进去呢，它用毛笔呢写了一个方框框，我一看，快快，哎，我们所罗门的智慧，你看看就在这个老广的餐馆里面。
他写什么？
他写的可妙了。他说：“上上下下，男男女女，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添一岁，欢欢喜喜，说说笑笑，又过一年。”
OK，
就这样子。
嗯，
你进去看到他们的人啊，他说他们是自己家人，从后面厨房啊，到前面跑堂啊，到收账啊，就是和和气气的，很开心，这是绝对老广精神。哎，我真是服了他们，他们也不多思想身后的事，
对，
能够在这个小馆子里面呢，这样子过下去，哎，就好了。然后呢，那天还妙了。后来我带我的老岳父去那边吃饭嘛，因为他又便宜又好吃，东西又多，所以我这个老岳父呢就吃得很开心。他吃一顿饭可以吃两个小时，人家也对他很好，给他倒茶，从来不会赶他的。就进来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显然是从国内出来的这种，哎，高级知识分子，年轻有为，还没孩子，两个人进来，往那一坐，根本还不认识人家了。我就开始了，你们这个店在这多久了？那个跑堂的也是他们的老板的一家子，很客气，一个广东太太说，我们在这都二三十年了，那我怎么从来不知道你们这个地方？这个太太就说，我们这个地方以前一直生意很好的。然后这个人就说了，我看你们现在生意也不怎么样嘛。这么唐突的一个人，你们这地方会不会不安全啊？太太说，我们在这已经习惯了，也不觉得怎么样。他说，你们应该换一个地方嘛，这地方有什么好？应该换一个地方。你看看这个，人家是都写在墙上了，对吧？
对，
欢欢喜喜，说说笑笑，又过一年啊！我们这里面有上上下下，男男女女，家家户户，老老少少。你们这两个呢，真的是嘴上无毛，刚也不知道来了美国多久，讲话这么唐突的。
是，
就是新一代和旧一代，对吧？但是你看这个老广人生哲学，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啊。因为直到近代的中国。 你说中国老百姓苦也好、嗯、乐也好，几千年下来呀、啊，他们种田的就是种田、嗯、哎，这 一块黄土地已经种了这么几千年了，就在这块地上生根安于天命，要直到了近代的中国带来这个全面的改革、嗯、
是
吧，居然在海外能够看到这种，你知道他们这个老广啊，很多开馆子的老广他们蛮知足常乐的，如果他这个馆子生意还可以的话，
他只要能过得下去、
哎、
他就很快乐、
哎哎、对对对，你看他写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蛮有意思。
对，但是蒙哥这么讲的话，我非常会理解那个年轻人啊、因为那个就让我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啊。
嗯
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脑袋里面就是早就被灌输了，就是你不能够安于这个现状，你怎么能安于这个吃吃喝喝就好了，
就是
你得要有这个胸怀大志嘛。
嗯嗯嗯，
你做生意也得往高处走啊，也得往那个热闹的地方去啊。
嗯，
怎么样扩展，
下飞机没几年呢就已经开始指导别人，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那当然这对夫妇讲话呢肯定不会是江浙口音的，更不会是广东口音的，肯定是北方人，大概是东北来的。
你现在得罪很多人。
不是，真的是这样，他个直肠子，他觉得他自己知道的就是对的，你怎么这么笨，干嘛留在这地方。
是，我记得我刚到加拿大来的时候，然后我不是也是去这些差不多就是老广啊，这些老华侨，这些不会讲国语的、
嗯、
或者讲不清楚国语的这些老华侨的这个地方打工啊、
嗯、对对对，
接触就确实觉得不太一样。
嗯，
他们跟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也觉得你们跟我们不太一样。
是啊，
你们这些大陆来的，你们怎么就不能安心做这个工呢？
对，
我们做了一辈子都做得好好，你们怎么来就做不了几天就得要跑？
嗯，
啊，你们也不会做，那不会做没关系，我可以教。
不好好学，
你学会了你也不好好做。
对，
你也不安心做，
真的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觉得你们这个是什么胸无大志，这个就蜗居在这个地方，这怎么行呢？这没有前途啊。
嗯，
可以看得到那种冲突，但是当然呢，各有各的道。最重要，我觉得是大家能不能学会一种彼此的那种理解和欣赏，不欣赏他们。
以前这个老台山呐、啊，从清朝的时候 啊，那个被送来美国逐铁路这些人呢，那是招工招来的，行务整齐啊。一对一对过来、
嗯、
跟这个同样来打工的这什么爱尔兰人啊铁路工人很不一样、
嗯、
人家身高马大，我们的老广一个一个身子个子很小，戴个斗笠、
嗯、
啊，打个绑腿、
嗯、
这样傻乎乎的一堆，看每个人长得都一样、
嗯、
你看他们那个照片，更不要说老外，所以他认为这个一个 Chinese 就是都是一个样的，哪一个都一样。哎，他们每一对啊一定带个什么呢，带个厨子
啊、哦，带个厨子
替他们做吃的，还有呢、
嗯，
替他们烧茶，把这个老外人看傻眼了、啊。做苦力工啊，啊，煮铁路啊，他们一定要喝什么？要喝热茶。
要喝热茶。
然后收了班以后，他们比较有冲突的，就是像这种爱尔兰人，也是来打工的。这些人呢，你知道这个 Irish pub， 他们就是要喝酒了。
嗯。
下了工就是要喝酒。
嗯。
老钟就不太一样，厨子呢，到了下工的时候，他又挑着水来了，这次是洗澡。
啊，
这个水还香喷喷的，
嗯，
所以那老外看你们很奇怪，洗完澡之后呢，干什么呢？他们就围了一堆，第一个是唱戏，
嗯，
唱一些很奇怪的声音出来，第二个呢、
嗯、
就是抽鸦片，
啊，
虽然是很颓废啊，又上瘾了，可你看、
嗯、
中国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能够这样活下来，
是，
他们不多思念身后的事啊，因为对他们来讲也没有救恩，也没有盼望，是不是？
是，
就这样活一天过一天，过一天回天。所以你在今天在这个老中国城，我觉得你们加拿大还特别多老中国城的老店里面，还可以看见他们儿女也这样养在里边、
嗯、
啊，这些儿女当然就受到环境的冲击啦，就不太一样了，可是你还是可以看见他们小孩子就是很乖，在店里面帮忙啊什么什么，就这样，
是啊是啊是啊，
从小到大这样养一辈子，
是这样，是这样，就一代一代的这个店传下去、
嗯、我们现在看的孩子可能往往已经是三四代了啊，甚至四五代了、
哎，
那他们的父母亲也是就是做这一行，这样一直做下来。哎，
对，
人家说你们那个什么多伦多那边的中国城是最像国内的，是吧？
对，到多伦多那中国城走到那边去，感觉确实就跟感觉到香港啊什么的。
嗯，哪天应该来见识见识。
就是、墙上到处贴都是这些广告啊、海报啊，贴的乱七八糟的、
哦，
然后街上就有很多这些垃圾啊，然后街道的味道啊什么的，就是不一样的。似乎比较混乱，但他又很热闹。
哦，这当然是题外话。但是我最近在做这个犹太人呢，在这个民国初年呢，协助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人里面，哎，居然还有从你们这蒙特利尔来的嘞，嘿。
啊，有啊，这个孙中山当时也到过蒙特利尔，
也到过蒙特利尔是吧？
他到蒙特利尔来筹款啊什么、
嗯，
他来过的。
你们有古迹吗？
对，然后当然跟当地的这些洪门啊，当时这些帮派是有来往的。
哎，那你从福州来，你们家也有洪门啊、青帮啊，你们有参加过这种组织？你们家没有？
对，我不是福州人，
就不发达，
我是外地的，
是吧？好了，除了那个之外，我们现在讲到什么地方了？第九章第十三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
嗯，什么智慧啊？
他讲到现在有一个广大的智慧，你觉得这是不是第一次这么说？
嗯，
他以前所有的智慧，他没有用一个东西叫做广大。这个广大的英语是什么
？Great，
一个 great wisdom 啊。
他到现在才看到个 great wisdom 啊，前面没有啊。
这个乃是广大，应该算是什么？很大，是不是？
嗯，
前面没这么讲啊。难道他找到什
么
了不得的事情了吗？
前面真的没这么讲。
嗯，
好像找了半天，是不是找到答案呢？
哎，不知道。你觉得他这个可能是讲什么事情？你看从前面讲啊，第九章，我们先就稍微回头一点点嘛。
嗯，
你对不对？你的衣服要时常洁白啊，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啊，这应该是很广大的智慧了，对吧？凡你手所当做的事，尽力去做啊，那欢欢喜喜又过一年
啊。
然后他又看见了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那他现在讲，哦，找到一个极为广大的智慧，这可能是什么事儿呢？
是不是把上面的把它总结一下？
原来是个老广，
再重复一些。
好，往下读读，替我们读读。十四节他怎么说？
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
嗯，
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
嗯，
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
嗯，
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
嗯，这有什么广大的智慧？
对呀，我真觉得这个十三节跟后面的怎么结也结不上。
嗯，
这个智慧人，这件事情，这个怎么就是一个广大的？
对呀，这个事情有什么广大的呢？这个难道他是讲了诸葛亮吗？空城计吗？真的吗？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军官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对吧？
对，
这小城没命了。结果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所谓贫穷的智慧人，他不见得是个穷人，至少他不是个富人。他这个人有智慧，他没有什么家财，他有一个智慧呢，就把那个城救了。可是他救了之后呢，等一下，他讲的这个广大的智慧是说他救了这个城，还是继续讲下去说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
对呀，他如果说只停留在这里，他说他用智慧救了那城，
那就是诸葛亮。
哦，说这个智慧很广大，
好像
还有点。
对呀，是不是他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他这个
说这个智慧，这个贫穷人却没有人纪念。哎，
他讲这个智慧广大，首先你可以讲说他的智慧胜过了勇力，这个勇力就是有大军王来攻击他，这么多的兵打不过他一个人，他救了这个城，这个叫做智慧。可是单单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说极广大的智慧，还是他也包括底下说可是那个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既然被人藐视又无人听从，那他怎么救了那个城呢？是他救了那个城大家不知道所以继续藐视他，还是怎么样呢？
他这肯定是连在一块，
肯定是连在一块。那这个极广大的智慧到底是什么？骆驼替我们解一解。
这个蒙哥已经解了，
门哥已经解了，我怎么自己解了都自己都不知道呢？莫非我也成了一个老广啊？
他用智慧救了那城，
嗯，
这个智慧胜过勇力了，
嗯，
然后呢？当然，他这个智慧却所有的人都看不懂，
哦，甚至不知道，是不是？
甚至不知道，甚至似乎他
讲话
他也藐视他，也不听从他。
哦，
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智慧还是救了那个城。
嗯，这是讲到什么？是毛主席吗？
不是。
那是谁呀？
如果是诸葛亮救了那个城，大家都看到，哦，你看诸葛亮很厉害。
对对对，没错。
但是这个贫穷人，这个贫穷的智慧人，他救了那个城，
嗯，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到底是这个是怎么回事，
嗯，甚至不知道这个大君王已经领兵来，
高明到一个程度，别人都完全看不懂他的高明。我想这个是不是最广大的？
然后他继续被藐视，他说的话继续没有人听从。
我觉得这个是像耶稣基督。
哦哦哦，我还以为你在讲我们的节目呢。 没有人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原来是讲耶稣基督啊，
这里边看到那个耶稣基督来救了，他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没有财富的人，
为我们成了贫穷，
他完成那个拯救，但他完成这拯救以后，但他确实继续被人藐视，他的话继续没有人
听。哦，他说我岂不能拆我的父，我的父就派十二营的天使来，是不是这个叫做有大君王来攻击耶路撒冷，审判临到全地的人。
嗯，
哎呦，哎，骆驼，你这个解很高哎，要不要去看一看这个参考书注读本有没有这样讲的？
啊，哪个参考书啊？
我不知道，这我们又不是第一个解传道书的人，对吧？
我没有参考书啊，我手上没有参考书。
我知道，我们去看看别的参考书有没有这么讲的，还是这是我们骆驼先生独有的亮光？
啊，我不知道。
嗯，
不管他是不是独有的亮光，还是不然怎么能说这个智慧是极为广大？
极广大的事啊！哦，我这手上有一本大家最常用的注读本，他说这个小故事指出人总是不愿听智慧的话语。
啊哈，
我觉得你解读比较好。所以讲到最后，他找到一个广大的智慧，结果他是在预言基督。
我是觉得看到这个影子，
我也跟着你看到这个影子。
因为这边讲这个事情，他并没有讲，他不是在引用一个历史的史实，说哎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事。
对，
没有，
因为他是所罗门王啊，在他底下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没有这样的事。
那个时候谁敢来攻击他呢？
对啊，
在他底下是强盛，没有这样的事。
这个故事里面，你看他有两个非常大的给人的这个 surprise， 就是让我们想不到。一个说救这个城的人居然是一个贫穷的自费的，就是他看起来是很弱小的一个人。
嗯嗯，
但他却完成了这个似乎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嗯，
他完成这个任务
是。
更让我们想不到就是，那他如果完成了之后，那正常情况下他肯定要功成名就啊，
立大功啊，
大家的这个。推崇啊，
推他做
推他做王啊，
国家主席，然后给他终身职，是不是？
对呀、啊，但他却不是这样，没有人纪念他，然后还要被人藐视，
继续藐视下去，然后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有人做了广播节目，他还是不听从，是吧？哎呦，这个叫做智慧。哎，那我们也在这个广大的智慧上有份啊，对吧？而且这件事情是一直持续下来的，持续了2000年呢、啊。他仍然被人藐视，他的话仍然无人听从，人都不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活在今天，是因为当时耶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对吧？
嗯，
他代替世人受了上帝的审判，不然那个地球不爆炸了，那才怪呢！怎么可以把神的儿子这样杀了，还把他举到上帝面前示威？你看看，哎，这越看越有道理。再念一遍，我见日光之下，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广大的智慧。为什么是个小城呢？因为耶路撒冷再大，地球再大，实际上是个芝麻点儿，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
这人数稀少，我们说不是人很多吗？你看中国多少人，但是在神的创造看起来，你们这真是不足看的，这个所说的人数稀少不只是人的数目而已啊。
嗯，
这个城以及这个城里面的人跟来攻击他的大君王比起来，那简直就是不能比。修筑营垒，将城围困。你看这个旧约先知他们打仗的时候，不是那个以利沙不是要开那个少年人的眼睛吗？他才知道说满山都是火车火马，哎，那一样的。灭命的天使已经把世人都围住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嗯，
然后在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他这个智慧是什么？他这个智慧从创世以前就有，他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了贫穷，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甘心被卖、被审、被鞭打，这个就是他的智慧。你看，他说我来要成就父的旨意，这个杯我岂可不喝呢？这个叫做智慧。
对，
他不但是成就了救恩呐、啊，更是拯救了那城。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你说神干嘛存留我们呢？存留到什么地步呢？你一个东西已经坏了，就继续让它烂下去吗？
嗯，
像我太太要是忙的话，这个冰箱啊，她没去管的话，要我来掌管这个冰箱的话，那里面就有很多的 surprise。像我昨天晚上呢、啊、把冰箱的抽屉打开，哟，怎么有几个馒头变成红馒头了？赶快扔！哎，一包黑黑的是什么东西？我一看，原来是一个生菜，已经水化了。这个烂的东西，你一看见它坏了，就赶快丢掉啊，对不对？ 就世人已经犯罪犯到这个地步，神为什么不把我们赶快丢掉呢？那实在就是因为这个智慧人已经救了我们，神让这个福音传到地极，是不是？只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哎，骆驼，你这个亮光太好了，越看越有道理。这个叫做智慧胜过勇力，恩典胜过审判，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今天传的福音，
男儿那一般的智慧被人藐视。
对呀、啊。对啊，那这个乃在神的命定之中。如果这件事情是显明的，是可以怎么样被公理证明出来的，被这个哈勃望远镜看见了，呀，这哇，天国近了，赶快悔改，全部都是隐藏起来。这个审判过去了都不晓得。
对
啊，
因为看到那个被人藐视这句话的时候，
嗯，
我马上就想到那个，
就想到
以赛亚书
是啊是啊
十三章，
嗯，
五十三章，哇，我就觉得这个字眼太那个，太怎么讲？太扎你的心了，
耀然纸上，是吧？一下子，
嗯，突然间，
骆驼就看见了主耶稣。
对，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被藐视。
这剩下的不义的人呢，不信的人呢，藐视他，不听从话的人呢，就留在审判里面，直到那日啊！这个就是保罗讲的，借他所设立的人审判天下。哎，因为实际上这些人不信的人，这个罪已经定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隐藏起来的一个智慧，这是神的智慧。神审判人，他不用再把每个人叫到他前面一个一个问，翻开档案，不，
已经定了。
这个亵慢人、恶人、不义的人，他的座位、他的道路、他所站的地方，全部要垮台。这个审判是很快的，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也必被定罪，
是
就是这样一回事情。他救了你，你不知道，你藐视他。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就像看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像加拿大最近不是通过了对大麻合法化的这个法律嘛、
哦？你们加拿大的事儿我是不太关心的，怎么样？你们通过了什么？
加拿大这个方面这两年这个都是领世界之先、
哦、
世界之先驱、啊、
所以跟像加州一样就是了，两个都是加字开头的。
对，加州也是，对，加州是领美国的先驱，
反正加拿大非常的先进。
然后就看到这个说，真的是这个国家，你的国歌里面还是有这个上帝保护哈、啊，但是那是你的先祖唱，你们已经不想唱这个，甚至都想要把这个国歌改掉了。
加拿大的国歌说什么？
加拿大国歌啊？
啊、嗯，从来不知道，开开耳界。
你看它里面唱这个“上帝保守我们的土地，这个荣耀和自由”。
哦，像圣诗一样的这个，
非常清楚的。然后将来要到那个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
哦，国歌是这么写的。
这个歌，南这个就是一个基督，
就是个圣诗，
嗯，
很清楚就是
个
圣诗，
这个很好的。
那现在他们要改这个国歌吗？他们要？
有人在说啊，说哎，这个你这个说有告这个告，那我们有的人不接受告，那这个是不是应该要改一改啊？
嗯，你们像这个同性恋早就合法了，是不是？
同性恋早就合法化了吧？就是大麻合法化了。
那你们在街上能够看见不同吗？
我们这个周围我们还是感觉不到，因为但是如果到这个市中心去，你就会感觉到了。
嗯。
你像这个大麻合法化，他要开一些商店来销售这个大麻。
哦，对对对，可以闻到的味道的。
对啊，然后本来比如说你在外头任何的地方，你碰到人抽大麻，那就知道他这个就是非法的嘛。
嗯嗯。
那现在呢就不一样了，那他就可以合法在那个周围，在你周围抽啊。
连我们这边你没有合法化一样，像我们隔壁的邻居他就抽啊，常常一开门就闻到。
原来也经常会闻到，但是你一闻到你就知道这个人在抽大麻，那他这个是非法的。
嗯，
他总得要躲藏一下。
对对对。
那现在就是说，你完全可以，就是一件丑恶的事情、罪恶的事情，现在却可以公然的来行了、
嗯。二手抽抽看是到底怎么回事？
不是，你经过就马上闻到那个味道，跟普通香烟不一样。
不太舒服。
哎、
嗯，他们有的人说这个治病倒是蛮重要，可是大部分人他不是有病，他是要这个迷幻一下，对吧？
对对，
好了，骆驼，我们今天还算是挺有收获啊，因为骆驼替我们解开了这个所罗门智慧的话。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放一点加拿大的国歌，让我们听听这些敬虔的祖先呢、啊，从前是怎么立国的啊。那其余的我们就下回再谈了。